是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是方卫爱，感谢主，我们又在空中见面。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研读圣经的节目，那么我希望每一次的内容都能够有计划的使我们能够更好的认识圣经。神赐给我们一本宝贵的圣经，是要叫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就正如圣经提摩太后书3:16所说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指示我们怎么生活，圣经指示我们怎么敬畏上帝，圣经给我们真知识。所以盼望我们能够珍惜这个学习的机会啊，我们一块在基督里头成长。那么在开始今天研读圣经，也就是研读旧约圣经利未记14之前，我们先一起在神面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赐福今天每一位收听你话语的人，求你赐福给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叫你的真理能够进入我们心中，进入我们的生命中，使我们成圣。主啊，你的话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求你叫我们得供应，求你叫我们得喂养。我们的祷告交托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了，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查考利未记14。我们上一回讲到了检验大麻风的方法，各种方法。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一看大麻风者得到洁净的过程。以色列民认为患了大麻风病的人，他们都是被神惩罚的。为什么神要惩罚他们呢？那准是他们犯了罪，得罪了神，所以就有灾祸，有这个麻风病，叫他得，神惩罚他。不然的话，没有犯罪的人，上帝怎么会对他施行惩罚呢？那么这种因果的关系是以色列人传统的想法。那一个患了大麻风病的人，如果得到痊愈，他怎么样才可以重新的回到以色列人的社群当中，再过团体的生活？也就是说，怎么样才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呢？我们知道麻风病人是要赶出去啊，赶出村外，住在一些啊离开人群很远的地方，而且麻风病人是吧，走到哪都得敲啊，不洁净啊，麻风病啊，就是说大家别碰啊，别碰，麻风病人会传染的，大家别碰，大家别碰。所以麻风病人在当时又是没法治的一种病。那么当麻风病人如果是被隔离的话，那是很孤单很凄凉。可是一旦他真的得到痊愈，怎么过正常生活？那么今天我们所查考的利未记14就是要看看这个问题了。那么按照以色列人的规矩，任何一个大麻风病人得到痊愈，他们都要接受洁净的礼仪。也有为平日 用品啊、房舍举行洁净的礼仪。所以啊，在十四章我们可以清楚地分成两部分来讨论。哪两部分呢？第一部分就是为了大麻风病人的洁净礼，第二部分呢是房子得到洁净的礼仪。首先我们看第一部分啊，那么经文就是从第一节一直到三十二节。那么这一段的内容一到三十二节呢，又可以分为三方面来看啊。第一方面就是营外洁净的礼仪，第二方面呢是病人获准进入营地之后的礼仪，第三，如果是痊愈的病人呢，是穷人，他经济能力不许可，不能够奉献法定的祭物，那就要另有规定了。那么现在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那就是经文利未记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先来看这九节的经文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其例乃是这样，要带他去见祭司，祭司要出到营外查看，若见他的大麻风痊愈了，就要吩咐人为那求洁净的拿两只洁净的火鸟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来，祭司要吩咐用瓦器盛活水，把一只鸟载在上面。至于那只火鸟，祭司要把它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一同沾于载在活水上的鸟血中，用以在那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撒七次，就定他为洁净，又把火鸟放在田野里。第八节，求洁净的人当洗衣服，剃去毛发，用水洗澡，就洁净了，然后可以进营，只是要在自己的帐篷外居住七天。第九节，第七天再把头上所有的头发与胡须、眉毛并全身的毛都剃了，又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就洁净了。那么这是利未记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古时候以色列的祭司不是大夫啊，他们的职责是检验每一个人啊是不是洁净。好了，当病人呢，如果是洁净之后，祭司就要替他举行这个洁净的礼式，也就是说洁净礼仪了。那么如果举行了洁净礼仪，就可以迎接他重返老百姓当中，这个礼仪就包括营外和会幕里两种。营外的礼仪我们先来看啊，营外的礼仪的日期一共是七天，而特别着重清洁的这个仪式。大麻风病人的洁净仪式那是很复杂。首先呢，祭司要走到营地之外啊，出去检查大麻风病人的病是不是已经复原了，因为大麻风病人是不准进入营地跟一般人往来的。那么接着呢，就在营地外边啊，开始做洁净的第一步了。怎么洁净呢？就是拿两只洁净的活鸟啊，当然没有指什么鸟，只要是活的鸟，可以是两只麻雀啊，其他需要的东西呢，还有啊香柏木、朱红色线还有牛膝草。接着呢，就将一只鸟放在盛水的这个陶器上头呢，把鸟杀了，再把香柏木、朱红色线和牛膝草泡在鸟的血里头，用鸟的血向病人撒七回，然后将另外一只鸟放走。接着呢，再让大麻风病人把自己的身体和衣服彻底的洗干净，还得剃去身上所有的毛发，这样就算洁净了。那么被洁净的病人呢，就可以进入营地。 那我们从这个礼仪来看，我们可以多少了解到一件事，那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入应许之地，他们仍然在旷野里头过着一个半游牧性质的生活，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是帐篷，他们不是住那些坚固的瓦房啊，不是。还有呢，我们看到祭司要出到营外去查看病者，生病的人不许进到营内，因为他已经被赶出去驱逐出以色列的社群了嘛，是吧？这时我们想到路加福音第17章11到19节，那里路加福音啊17章11到19节，那里也记载了10个患大麻风病人的，他们也是不能够进入村里头的。可是主耶稣呢，却是主动来到这些大麻风病人的面前，而且宣告他们得洁净，可以去见祭司，让祭司宣告他们得洁净，重新进入社群，过正常的生活。这是主的怜悯啊。原来耶稣是那叫人得洁净，重新过新生活的祭司。他本有尊荣的身份，却是降卑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受苦受死，叫人因着信他可以得生命啊。所以希伯来书那里讲得很清楚啊，我们这位君尊的大祭司，他到世上来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降卑自己，完全的降卑自己，为的是我们得生命。他舍去了生命，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让信他的人也可以因为信他而得称为义，因为信他而有从神来的生命。主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为我们献上赎罪祭，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那么也就是我们刚才啊说的希伯来书那里讲得很清楚，主耶稣离开天上的荣华降临到人间，就像祭司亲自到大麻风病人的面前帮助病人得洁净，重新回到人群一样。当然主耶稣不但是叫人得洁净，而且呢也叫人获得新生命。所以使徒保罗在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4章4-5节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是的，耶稣的拯救，我们不但生命得到拯救，耶稣的拯救还叫我们可以成为父神的儿子，这是多宝贵的一件事情。那么利未记14章10到20节就再给我们讲到麻风病人在会幕得洁净的仪式。大麻风病人在营外住了7天，到了第7天再洗涤衣服，还要洗身子。10到20节说啊，第8天他要取2只没有残疾的公羊羔和1只没有残疾1岁的母羊羔，又要把调油的细面依法1/10为素祭，并由一罗格一同取来行洁净之礼的祭司，要将那求洁净的人和这些东西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祭司要取1只公羊羔献为赎愆祭，和那一罗格油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把公羊羔宰于圣地，就是宰赎罪祭牲和燔祭牲之地。赎愆祭要归祭司，与赎罪祭的一样是至圣的。 祭司要取些赎愆祭牲的血，抹在求洁净的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祭司要从那一罗格油中取些倒在自己左手掌里，把右手的一个指头沾在左手的油里，在耶和华面前用指头弹七次，将手里所剩的油抹在那求洁净的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就是抹在赎愆祭牲的血上。祭司手里所剩的油要抹在那求洁净的人的头上，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十九节，祭司要献赎罪祭，为那本不洁净求洁净的人赎罪，然后要宰燔祭牲，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坛上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是啊，麻风病人在营外住了七天啊，到了第七天要洗衣服洗身体，剃去全身的毛发，连眉毛也得去，这样才算是完全洁净。可是第八天呢，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十到二十节，第八天病好的人要奉献祭品。那么这些祭品呢，有两只公羊羔，一只这个母羊羔，作为赎罪祭、燔祭和赎愆祭的祭牲，还有作为奉献的素祭，那就是这个面粉和油了。赎罪祭、燔祭、赎愆祭和素祭的意义和礼仪呢，在利未记一章、二章、四章、五章那里查考的时候我们已经讲了，那么今天我们就不重复。对于一个刚刚被洁净过的人来说呢，各个祭的意义那都是很明显。赎罪祭是为了清洁圣所，燔祭使人跟神和好，和代表人重新向神做出奉献，素祭使人对神表示忠贞的心意，赎愆祭基本上的功能呢是补偿对神的亏欠。这里大概是指病愈的人，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被赶出营外而没有办法在圣所侍奉和献祭，现在呢要补偿这方面的缺欠了。又或者是病愈的人恐怕自己先前的病是因为犯罪得罪神啊，所以就借着这个赎愆祭来补偿自己的过失。献祭的次序先是赎愆祭，然后是赎罪祭，接着就是燔祭。各祭的众多礼仪里头，以赎愆祭的洒血和抹油礼仪那是最特别的啊！你看祭司要将赎愆祭牲的血抹在病人的这个病好的病人哈，以前是病人，现在病好了，抹在他的右耳垂、右手的大拇指、右脚的大拇指上，作为病好的人的洁净最后的步骤，使病好的人借着祭坛能够重新得到神的恩典。接着呢，祭司又将油放在自己的左手，用指头将油在耶和华面前弹七次，然后将油抹在刚才抹血的地方，最后再把剩余的油抹在病愈者、病患者已经痊愈的人的头上。抹油的礼仪表示被接受，一个不洁净的人重新在洁净后被允许加入圣名的群体。做完洒血和抹油的礼仪之后，这个时候呢，祭司就要正式的为这个病患痊愈者献上赎罪祭，接着还要在燔祭坛上用其他的羊啊献为燔祭和素祭啊。献完祭之后，病患者才算是正式的痊愈。那么如果这个痊愈的人是穷人，根本买不起这些献祭的祭牲啊，规定的祭品他拿不出来，那怎么办呢？在利未记十四章里有另外的规定，那就是二十一节到三十二节啊，真是感谢主啊，穷人也同样可以来到耶和华神的面前。我们一块看二十一到三十二节。 他若贫穷不能预备够数，就要取一只公羊羔做赎愆祭，可以摇一摇为他赎罪，也要把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为素祭，和油一箩筐一同取来，又照他的力量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第八天要为洁净，把这些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祭司要把赎愆祭的羊羔和那一箩革油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要宰了赎愆祭的羊羔，取些赎愆祭牲的血，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祭司要把些油倒在自己的左手掌里，把左手里的油在耶和华面前用右手的一个指头弹七次，又把手里的油抹些在那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就是抹赎愆祭之血的圆柱。祭司手里所剩的油要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头上，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那人又要照他的力量献上一只斑鸠或是一只雏鸽，就是他所能办的，一只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与素祭一同献上。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这是那有大麻风灾病的人不能将关乎得洁净之物预备够数的条例。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神真是不偏待人啊，不偏待任何人，不管你是富你是穷，神都不偏待，只要他是有心跟上帝重新和好，上帝就总会为他开出一条出路，使他可以直接的亲近上帝。在这里我们看到麻风病的痊愈者，如果是穷人没有能力献祭牲，他可以只奉献一只羊羔作为赎愆祭，再加上十分之一依法的细面，一依法大概是36公斤，十分之一就是3公斤多一点啊，还有一箩筐的油大概是1/2公升，来作为素祭之用。最后呢，再献两只斑鸠或者鸽子，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而献祭的礼仪跟有能力者所献的是一样的。那么最后这个第二部分，那就是33到53节了啊。经文比较长，我们可以分开来读也行啊。33节起，那是霉菌洁净的条例了。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为业的迦南地，我若使你们所得为业之地的房屋中有大麻风的灾病，房主就要去告诉祭司说，据我看房屋中似乎有灾病。祭司还没有进去查看灾病以前，就要吩咐人把房子腾空，免得房子里所有的都成了不洁净。然后祭司要进去查看房子，他要查看那灾病。灾病若在房子的墙上有发绿或发红的欧斑纹，现象娃于墙，祭司就要出到房门外把房子封锁7天。第7天祭司要再去查看，灾病若在房子的墙上发散，就要吩咐人把那有灾病的石头挖出来扔在墙外不洁净之处，也要叫人刮房内的四围，所刮掉的灰泥要倒在城外不洁净之处，又要用别的石头代替那挖出来的石头，要另用灰泥漫房子。他挖出了石头，刮了房子，漫了以后，灾病若在房子里又发现，祭司就要进去查看。灾病若在房子里发散，这就是房内蚕食的大麻风是不洁净，他就要拆毁房子，把石头、木头、灰泥都搬到城外不洁净之处啊。这是我们读到45节， 我们先看这一段啊。那么这段经文主要是说到怎么样清洁这个病人他们所住过的房子。其实呢，处理和检验的方法实际上就是处理这个霉烂衣服的这个原则。房屋的墙壁有时候可能因为天气变化会有一些青绿色啊，霉啊，而以色列人认为这就是房子的大麻风病，所以呢应该加以洁净。检查的重点是什么呢？在于房屋发霉的颜色改变和入墙进墙啊，挖在墙内嘛，是吧？当然还要经过一个星期的检验期才能决定。如果发现霉烂有发散的迹象，就得把啊那些地方的石头挖掉，然后加以修补啊。但是如果经过修补和油漆之后，房子还是继续的腐朽发霉，那整个房子就得拆了啊，整个房子就得拆。所以46节之后就说，在房子封锁的时候，进去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在房子躺着的必洗衣服，在房子里吃饭的也必洗衣服。房子慢了以后，祭司若进去查看，见灾病在房内没有发散，就要定房子为洁净，因为灾病已经消除。要为洁净房子，取两只鸟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用瓦器盛活水，把一只鸟载在上面，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并那活鸟都沾在被载的鸟血中与活水中，用以撒房子七次。要用鸟血、活水、活鸟、香柏木、牛膝草并朱红色线洁净那房子，但要把活鸟放在城外田野里，这样洁净房子，房子就洁净了。这是为各类大麻风的灾病和头疥，并依附于房子的大麻风以及疖子、癣、火斑所立的条例，指明何时为洁净，何时为不洁净。这是大麻风的条例。那么我们看到，如果房子修补之后没有发霉的迹象，就要用两只火鸟来举行洁净礼仪，之后呢房屋就洁净啊，可以搬进去住。这就不需要啊，不需要说向神献祭，因为房子啊不会跟神相交，对不对？那么刚才我们看到最后54到57节那里就讲到啊，那是一个总结，就是把13、14章有关洁净、不洁净的条例总括起来，目的是使祭司自己能够分别洁净和不洁净的事物啊。那么今天讲到这里，时间也差不多。那么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呢，包括了大麻风病人的洁净之礼和房子染了疾病发霉的处理步骤，以及总结洁净和不洁净的条例。盼望这些学习呢，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个不洁而且被拗的世代里头，怎么样保守自己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好了，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